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曾经那位欺骗阿拉丁的魔法师回到非洲之后，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他用魔术占卜了一下，发现阿拉丁居然还活着，并且娶了公主为妻。他十分生气，决定回去找阿拉丁算账，并且夺回那枚神奇的神灯。魔法师来到了阿拉丁的镇子上，看到阿拉丁的宫殿如此美丽，心里就更加的生气了。魔法师找到了一个铜匠，让他做了几盏新的油灯，然后拿到街上去用新油灯换旧油灯。魔法师来到阿拉丁的宫殿外面，大声地叫唤着换灯。公主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对身旁的婢女说道，我可不相信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公主，我看到主人的房间里面有一盏旧的油灯，不如我们拿出去看看能不能换盏新油灯吧。那个婢女说道。公主也想试试那个老头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就吩咐婢女去把阿拉丁房间里的油灯拿出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换盏新的灯回来。婢女把灯拿下去，果然从魔法师手中换了一盏新的灯。公主看了哈哈大笑，以为那个老头简直是个傻子。魔法师换回了神灯，就赶忙跑回旅店，把神灯一擦，灯神便出现在了魔法师的面前，问道，
主人，您有什么吩咐？
魔法师说，
我要你把阿拉丁的宫殿，连同里面所有的人和东西，都搬到非洲去，安置在我的后花园里。好的。您先闭上眼睛，等您再睁开时，就可以看到您的愿望实现了。
灯神回答道。果然，转眼间，魔法师、阿拉丁的宫殿，以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到了非洲。第二天清晨，皇帝打开窗户朝公主住的宫殿看去，发现宫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皇帝赶忙叫人召宰相进宫，说道：
爱卿，你今天也没有看到阿拉丁的宫殿吧？我早上起来发现那只有一块空地，什么都没有了。
是啊，臣也注意到了，这可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啊。我以前就曾提醒过皇上，阿拉丁那座宫殿是用魔法出来的。
宰相说道。皇帝听了这些话，火冒三丈，大叫起来：
阿拉丁，阿拉丁去哪儿了？回皇上，他上山打猎去了。
侍卫们回答道。皇帝赶忙派亲信和侍从前去逮捕阿拉丁。阿拉丁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被侍卫们抓走了。侍卫们给阿拉丁戴上了枷锁和镣铐，押着他进城了。侍卫们把阿拉丁带到皇帝面前，皇帝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砍下阿拉丁的人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城里的老百姓们都一窝蜂地拥到皇宫，想要阻止皇帝杀掉阿拉丁。阿拉丁平时给穷人很多救济，所以人们都很拥护他。人们来到皇宫后，让人传话给皇帝：假如阿拉丁受到一点伤害，我们就立刻将皇宫夷为平地。宰相看到情形不对，赶紧劝皇帝：
皇帝，您要是杀了阿拉丁，我们的性命也很难保全啊，我劝您还是收回成命吧。
皇帝向窗外一望，看到满城的老百姓都涌到了皇宫中来，他十分害怕，只好放了阿拉丁。阿拉丁走到皇上面前说：
皇帝，您能否告诉我，我到底哪个地方触犯了您啊？
阿拉丁啊，你到窗户边上看看你的宫殿，你就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了。
皇帝愤怒地说道。阿拉丁走到窗户前一望，发现自己的宫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感到十分的惊讶。
阿拉丁，我之所以饶恕你，是为了让你赶快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你一定要尽快把我的女儿找回来，否则我非砍掉你的人头不可。
皇帝大声地命令道。
我一定会找到公主的，不过我恳求您给我40天的期限，到那时候如果我还找不到公主，我甘愿领罪。
阿拉丁回答说。皇帝答应了阿拉丁的要求，限他在40天之内找回公主，否则就砍掉他的人头。就这样，阿拉丁匆匆忙忙地离开皇宫，踏上了寻找公主的路。
穿上有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其实历史呢，只有一小部分啊是关于战争，更多的呀是这个文明如何演变，如何发展。上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吧？漠南与漠北之战啊，是逐匈奴万里，是吧？最后能让霍去病啊，这个封狼山、封狼居胥，是吧？达到这个汉家武将的一个功名的巅峰。讲完那些以后呢，我们现在又要将我们的视线转到汉朝的宫廷当中，因为这个宫廷呢，才是汉朝决策的中枢。汉武帝这个时候已经不像是当年那么年轻，他已经在位了30多年了，是吧？汉武帝呢，整个纵观他的人生啊，前一多半可以算是无比的盛名，当然了，后一小半呢，很难说，是吧？这个是有争议。所以，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就要将视线来看一看他后一小半。首先呢，我们之前讲到啊，这个汉武帝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不止一位夫人了啊。汉武帝呢是一个情种啊，这就注定了他不能，是吧？能有这种一生一世用有一人相守的这种爱情。皇帝的这个爱情啊，多多少少怎么说都得和政治啊沾边儿。既然皇帝的爱情与政治沾边儿，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了。当时汉武帝呢娶了卫子夫，是吧？卫皇后，又娶了这个李夫人。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可能是很多年吧，好几年吧，因为这个历史啊没有以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过了很多很长的时间呢，他又娶了钩弋夫人。所以汉武帝现在这个能叫得上名的至少就有三位夫人了。卫子夫啊生太子刘据，这个时候刘据还是他依然是太子。还有这个钩弋夫人呢生另外一个皇子啊叫刘弗陵。在这个时候汉武帝虽然太子之位已定啊，但是呢他很担心。因为这个卫子夫啊，这个太子他们家太厉害了，是吧？有卫青，有霍去病啊，这个时候又是崭露头角的文臣霍光。太子这样啊，让汉武帝陷入沉思啊。他每年他都是，哎，每年每天他都在想，就说万一这个太子，被人操控，这可如何是好呢？实际上啊，说实话，汉武帝这个人呢一直算是英明神武，他从来啊都没想到，是吧？因为他没想到这个汉子这个太子啊本身是非常很重要的，因为他一直很自信于汉朝那套制度，他认为不管换上一个什么样多么荒淫无道的皇帝，汉朝也能继续繁衍下去。但是这个确实它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汉朝的内部啊，它很多年讲这种儒家文化，它在乎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平衡，君权与相权的平衡，君权与臣权的平衡，君权与将权的平衡。如果皇帝过于人弱，那么就势必啊让另一拨人啊外戚抓住了权力。这显然啊是汉武帝他并不想看到的。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并不能容忍任何人与他和他的后代来分享这些权力。于是汉武帝啊一直就觉得这个太子刘据啊太过于人弱啊，没有这个孩子太懦弱了。但是呢这是他长子啊，是吧？而这个刘据又经历了那么多这个宫闱经变， 比如说他和这个废皇后陈阿娇之间的这些恩恩怨怨。所以呢，汉武帝啊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刘据能继承汉朝的江山，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长子。这个中国古代在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在立长和立贤之间呢，那是有很多惨痛的教训啊。这些教训呢，通常都是惨痛的、流着血的教训。远了不说，就说秦始皇和扶苏和胡亥，是吧？就秦始皇死之前呢，指明了扶苏继位，一诏指明扶苏继位，但最后还是被李斯和赵高篡改了。最后让一个从各个方面看起来都不太适合当皇帝的胡亥啊继承皇位，最后大家这个结果都看到了，是吧？天下大乱啊，秦朝呢被项羽推翻了以后，项羽和刘邦干了一仗，哎，最后呢刘邦继承了皇位。这个例子过去也就不到100年，是吧？刘邦呢，他为了防止这个，最后刘邦又立了汉惠帝刘盈。刘盈算是他长子，但是刘盈呢从各个方面来看不具备当皇帝的才具。最后呢刘盈死后，吕后专权之后呢，最后又选取了刘恒，汉文帝刘恒。刘恒自己非常仁慈，算是一个当皇帝的料，但是最后刘恒呢成就了文景之治。汉景帝刘启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皇帝，在位期间呢与民休息，最后呢又采用了晁错的削藩策，平定了七国之乱。所以从这么看来，从到现在到汉武帝之前的这一大段历史来看，继位之争反倒是没有那么的平顺。而汉武帝的这个继位之争，就是什么江都王刘荣啊，这各种各样的利妃啊，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所以汉武帝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啊，自己的孩子儿子之间还要经历过这么一番纠结的挣扎。这个挣扎可能会很血腥，可能会很纠结，但是历史啊就是这样的，历史没有如果。汉武帝啊，整个这个人从打胜了匈奴之后，我们可以看，这可能是从他由盛转衰的一个起点。这个时候汉武帝呢，他出兵西域，是吧？让张骞去开拓商路，成就了辉煌的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这个丝绸之路据说是从长安一直能走到当时的罗马。这多长啊，这具体长度我没有算过，但是这个无异于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哎呀，汉武帝是一个很圣明的皇帝嘛，对吧？对内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儒家2000多年的地位。对外，汉武帝呢是用兵匈奴啊，逐匈奴于大漠啊， chase them off the map， 对吧？最后让匈奴打的匈奴是一蹶不振。在外交方面呢，汉武帝又让张骞开拓西域，是吧？然后呢在治理内政方面呢，汉武帝呢又推崇推恩令，消除了很多藩王的这个权力，从而让这些藩王呢，是吧，不会像当时汉景帝一样的时候这个犯上作乱。同时啊，汉武帝呢这时候又派遣唐蒙，武将唐蒙啊，去征服了南越国啊，把今天整个岭南的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纳入了中华版图。汉武帝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还去征服了朝鲜啊，让这个整个的韩国，今天朝鲜半岛，也纳入了当时中华的版图，在那儿设置了乐浪郡以及更多的这些郡。所以从哪个维度上来看啊，汉武帝他不可能是一个不作为的君主。当然我们承认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是有作为啊并不能掩盖他犯下的一些错误。这个时候几个一直潜在的隐藏的错误是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汉武帝，他劳师弥肺。为什么用这四个字劳师弥肺呢？大家都知道啊，国家的经济是有一定的承受力的。汉武帝这么频繁的用兵，他作为一个富四代啊，是吧？作为一个很任性的富四代，频繁的用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把国库的最后一分钱都要挤出去。虽然他发明了这个盐铁官营，但是这个并不能平衡很多财政上的一些赤字。我们今天讲赤字，就是入不敷出了，就是支出太多啊，这收入太少，就亏钱了。亏钱怎么办？加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老百姓的整个的他这个承受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啊，这么一来就形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汉武帝本身，他不可能为这个国家的财政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不可能把自己私房钱拿出来说，哎呀，这些钱给你们去打仗吧，不可能。汉武帝他是个皇上，对吧？他是个人啊，是吧？他得给大内的这些花销啊，他不可能啊把自己的私房钱啊从是吧各种各样龙椅底下拿出来啊，就说到，哎呀，我老婆今天终于不查我的账了啊，是吧？这些钱拿给你们打仗吧。汉武帝不可能这样良心的发现，因为他是一个是吧，他是一个很可怕的独裁者皇上嘛。所以啊，这个汉武帝的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搞钱，但是钱呢看起来不是汉武帝的朋友，他不可能就那么找他。所以啊，这就是汉武帝由这个财政危机引发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除此之外，朝堂上也是波诡云谲呀，是吧？这个魏家的外戚啊，这个李家的外戚，霍家的外戚互相干啊，是吧？互相的不对付，朝堂上不稳定，这会出事情的。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汉武帝这几个媳妇儿还真不是吃素的，是吧？卫子夫呢，就像是一个保卫者啊，一直守卫着自己的这个皇后的位置，保卫着他自己的儿子刘据啊。李夫人呢，虽然孱弱，但是李夫人也是，李夫人和他的儿子也是太子之位的潜在竞争者。高义夫人呢，和刘弗陵啊，虽然他们岁数比较小，但是他们也是整个汉朝宫廷的另外一个竞争者。那出于自己作为母亲皇后的本能呢，卫子夫和卫家这些外戚也是会派人，是吧？也会暗中盯着他们啊，预防他们来抢刘据的这个太子的位置。从这一切的一切来看呢，那这就很尴尬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全都是碰在一起，而汉武帝这个时候依然沉醉在自己的这个辉煌当中，他几乎是丝毫没有意识到整个的这些危机啊将会来临。所以呢，汉武帝他想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汉朝的江山传之万代嘛。当然他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历史上没有从秦朝到周朝啊到汉朝，是没有一个江山是能传万代的。800年就已经很不错了，周朝800年，但是虽然后边的400-500年全都是啊诸侯们互相打来打去啊。汉武帝其实他，我们可以说他的一个点就是他完全丧失了和老百姓之间的某种联系，他不懂这个老百姓想要什么，他到后期他只懂自己想要什么了，是吧？所以这呀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故事啊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但是我有个问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汉武帝到最后会饱受争议呢？
时光难。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